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十一章，这一章呢是主耶稣第一次再来，连续三章的应验呢，预言应验的这个最后一章啊。那这一章的内容呢也非常的沉重啊，给我们很多的警示信息啊。那我们先把这一章的预言呢，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呢解一下，然后呢再看一下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意义啊。十一章的一节到三节呢是一个序言，它就是把主第一次来啊，最后被钉死在十架这件事情发生啊，未来所造成的后果讲出来。那有圣经学者认为呢，这就是在讲公元七十年啊，耶路撒冷那次完全被毁啊，就是因为主被他们钉在十架之后所带来的后果啊。就是一节到三节所描述的这个信息。那原因呢就是他们在主第一次进耶路撒冷啊，骑驴进耶路撒冷，从撒迦利亚书的九章九节啊，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十一章的第十二节啊，十二节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给了30块钱做我的工价。我们知道撒迦利亚在这呢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啊，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的美好价值丢给摇户。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为了30两银子被犹大卖了，最后犹大这个银子呢也丢还给了大祭司啊，大祭司呢又把这个银子去给了摇户啊买了一块田啊。所以在这儿这些呢都是在讲述主被卖的这个场景所带来的后果。从我们可以这样看啊，从撒迦利亚书的九章主骑驴进圣城，到第十一章的被卖呢，也就是七天之内啊，这个以色列人做了选择，就是他不要这个骑驴进来带领众民悔改的这个王，他们要把他们从殖民统治下救出去的那种王啊，能让他们一直吃五饼二鱼的那种王啊，这是他们的选择。那这样的选择会带来后果，这后果就是十一章在讲的后果啊。一开始一到三节，这是一个未来会发生的后果，对，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后要发生的。那四节呢，到六节啊，第六节说呢，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啊，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居和他们的王手中。他们必毁灭之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啊！这就是神说的审判的结果啊！就他们拒绝那好牧人啊，神就会让他们看见这样的拒绝所带来的后果啊。然后呢，会有两根杖啊，这里用了一个比喻，这两根杖呢，一根叫荣美啊，第七节啊，一根叫连锁。那荣美这根杖呢其实就是恩典的意思啊，连锁这根杖呢其实就是联合啊。那恩典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联合是我们跟弟兄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这两个呢都遭到了破坏啊。我们在第十节呢，我折断那根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这是神。所以神折断荣美的杖呢，就断了人从神的得恩典的那管道。那不但这样的，第十四节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就表明呢，不但神与人之间的恩典管道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爱的联系呢也断了所以呢众民会出现什么情形呢？就是第九节，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死和丧亡呢按道理是牧人呢他来保护的。所以当牧人的恩典没有了，好牧人的恩典没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拒绝着好牧人成为他的牧人他们要不要这样的王，他们要的是他们想要的那种王所以他们就把真正的王拒绝了。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使得他们远离了保护，所以使得丧亡的就来了。在这基础上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前面一根荣美的杖破坏了，恩典没了，现在连锁的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就开始有征战了这样的征战就是彼此相识所以这些呢都完全应验 在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那在第八节呢，他还讲到一月之内呢，我除灭三个牧人啊，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显然呢，主在这说呢，三个牧人象征着这地上犹太人三个最主要的职分啊，先知、祭司、君王。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没有一个职分是向着神的、属神的啊，完全都是悖逆的，跟随主的都是渔夫、税吏啊。都是罪人呢、那主所高抹的这些所谓的工人牧者呢，却全是与神为敌的啊。所以在这神就清楚的把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所经历的事我们今天是回头看啊，但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呢，全都是预言。所以撒加利亚书在对主的预言上的这个篇幅是很重的而且精准的完全的应验了主进了耶路撒冷骑驴进，然后被三十块钱被卖了这当中呢，犹太人所经历的变化就是主本来是要自己做他们的王的，现在因着他们的悖逆主就不能再施恩典给他们。相反呢，到第十五节、十六节和十七节，一个更糟糕的事发生了，你要再取牧人所用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也不医治不牧养，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然后说这个无用的牧人有祸了因为祸患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膀臂要枯干，右眼要失明。这在讲谁呢？这在讲还没有来的那个敌基督了所以最终呢，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会被那兽也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那个兽也就是敌基督所迷惑那神呢会击打这神的仇敌这敌基督，但是这些事呢，即便在今天也是尚未发生的事那我们把整个十一章串起来看呢，都可以把它看成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这错误的选择原因呢，我们其实在昨天第十章分享过，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选这两个王他们没法匹配的时候，他们会拒绝那个真正其实是王的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悔改他们不要去思想这个罪的后果他总是要想要挪去这个罪所带来的苦难这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会碰见的问题我们昨天都讲过。但是呢他们的选择是已经选了，但选择就会有后果，这就是十一章的内容我们刚才已经把所有的这些后果其实都在历史上都应验了，绝大部分那十一章最后的部分是未来还没有来的。但这些的后果呢，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意义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部分。他告诉我们呢对于在恩典时代的孩子们来说呢神的形象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做自己的选择比方说呢，我可以听了福音我不去做选择甚至选择拒绝，但是我没有办法避免这最终要来的审判所以神他在第十一章他的这个形象他是他折断的这根杖叫荣美，另一根杖叫连锁是他把众民呢交在这地一个愚昧牧人的手里是他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所以这里的原因是人的选择在先呢，乃至于呢我们就进到了神的律或者说咒诅里去而不是留在神的恩典里。所以这还是又把我们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面前，我到底要让我自己的未来是在神的怜悯里呢，是在他的慈爱里呢，还是在他的愤怒里十一章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这样的，神的愤怒会因着人的选择不可避免的临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撒加利亚书后面半段它的主线就是拯救和审判而当中无论拯救和审判当中总是有主耶稣这一个不变的形象 这也就是十字架那人类最最重要的那个场景我们在无数的场合都能看见的这个画面，十字架有三个，中间那个最大的是主自己一边各有一个强盗当中一个选择相信，一个选择拒绝，一个选择被拯救，一个选择被审判一个选择做恩典时代教会做的选择一个选择呢当时犹太人对着基督说不的选择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每一个在恩典时代尚未得救的人呢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最终呢他会来行他的审判。从第十二章开始呢就讲到了未来尚没有来的时候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读完呢也一样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主必来他来呢也就必实行他公义的审判因为时候虽然会迟延但是不会最终缺席